好，有没有？好好，有了，感谢主，感谢主赐给我们非常明丽的一个秋天的早上，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这个月是教会的宣教月，我们今天也来重温一下一个从某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福音啊，福音是什么？我们这个题目叫做活水泉源。刚才这个谢谢师母给我一瓶水哈，这个不是活水，但是还是可以解渴。我们家，以前有一个杯子，那个杯子上面印了一段话，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如果是基督徒的朋友到我们家呢，看到这个杯子就，会心一笑哈，就知道说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啊。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圣经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第4章13节到14节啊。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第4章讲的是什么故事？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故事。在座的基督徒朋友可能也很熟悉啊。西方历史上很多的艺术绘画的作品都是圣经题材的啊，也有以这一段故事为题材的画啊，这里有两幅是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约翰福音第4章讲到耶稣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叙加，那里有一口井是雅各井啊。那么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出来打水，所以说就跟他攀谈起来，向他要水喝啊。这个妇人就很惊讶，她说：“先生，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圣经解释说，抱歉，谢谢王牧师。王牧师跟师母是我们一家的多年的朋友他们也一直为我们一家祷告非常感谢，所以很感恩我们以前在普林斯顿教会校园团契一起侍奉，后来主把我们两家人都带到马里来不在这不同地方侍奉非常感谢教会的邀请。主耶稣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跟妇人攀谈起来，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怎么会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圣经解释说，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来往的，因为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在血统上、在宗教上都不纯正，都是混杂。再加上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这是古代那一个男人尤其是主耶稣被视为一个犹太人的宗教的老师，他主动找一个妇女来攀谈这个事情也是蛮令人奇怪的，耶稣就跟那个妇人说，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早必给了你活水。”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活水泉源，这个妇人还是不是太明白，他说：“先生，这个井那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到哪里去给我找活水呢？”接下来主耶稣就说了刚才我们念的这两句话，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求你把水赐给我，好让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个妇人还是不是很明白然后他就这样回应主耶稣说：“那你把你的丈夫也叫到这里来。”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讲得不错，你曾经有过5个丈夫，现在你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一个先知。”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妇女为什么要中午出来打水？那个是撒玛利亚以色列的地方，是沙漠中午是最热的时候，一般人打水都是要到傍晚。那么这个妇人为什么中午出来打水因为她可能 不愿意见到人。主耶稣为什么要跟他提起他的丈夫，提起他过去失败的婚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洞察人心，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有完全的神性，主耶稣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跟主耶稣对话，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在一个层次上，有点鸡同鸭讲。因为主耶稣是在讲什么？主耶稣是在讲心灵的饥渴，是在讲生命的活水。这个妇人呢，他讲的还是物质层面的这个水啊，就是我是以前学化学的，这个氢二氧一哈，这个方程式，他在讲的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但主耶稣知道他心里面真正的饥渴是什么，主耶稣知道他真正在寻求什么，也许他在寻求被接纳，因为在那个年代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这是不被社会接纳的，这是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也许他在寻找真爱，因为他不断的一个一个的男人啊，他心里面渴求从爱情、从婚姻里面找到真爱，但是他都失望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让他失望。这是这个妇人心里面的寻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心里面都有不同的饥渴，我们有不同的追寻。最普遍的，我们说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在寻求什么？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在寻求幸福，有没有？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开宗明义说，人权哈，什么叫人权？人有不可剥夺的，上帝赐给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三个是不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人怎么样追求幸福？为什么人要追求幸福？因为人有需要。人有什么样的需要？这个西方有一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啊，如果你学管理学，可能学过这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啊。他这个需求层次是讲的说，人有从最基本的是生理的需求，然后呢，再往上呢有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最高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有的人开玩笑，现在的人开玩笑，在下面再加一个什么 WiFi 啊？我们有的时候到别人家，第一句话就问什么？你们家的 WiFi 密码是吧？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啊。今天这个是更基本的需求。感谢主，等会儿我们要讲 WiFi 哈，等会儿主学再讲 WiFi。人有需求啊，所以人要追求。一两年以前，这个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CCTV 有一帮记者就拿着这个话筒在街上去采访街上的人，然后就问每一个人说：“你幸福吗？你幸福吗？”有点傻哈。然后这个有一个农民老大爷说：“我不幸福，我姓曾。”这是笑话。但是幸福我们要寻求幸福，幸福从哪里来啊？这是我们海宣杂志有一期哈，叫做主题叫做“拯救幸福”啊，那里面大概讲到说，人怎么样可以才感觉幸福啊？说有了这几个感啊，有身份感、有安全感、亲密感、价值感，有了这一感啊就幸福。那是不是有了这一感就幸福？这个很难讲啊。有的人说，人生有两种不幸啊，第一种不幸叫做求之不得，你想要得到的得不到啊，这是一种不幸。第二种不幸就更不幸，更悲催，因为第二种不幸叫做如愿以偿。你想要得到的你得到了，你想要一个学位，想要一部车子，想要一幢房子真的你得到了以后，可能那个新鲜劲儿啊，你那个感啊，你那个价值感可能就是一两个月啊，完了以后你可能就觉得很平淡，甚至房子会坏，车也会坏哈，你就会操心啊，还要 pay 这个 mortgage 啊，你的幸福感就没有了。人常常，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生活在焦虑、空虚、孤独、忧郁这样的负面的情绪里面。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者怎么样，十之八九。但是我们去追寻，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追寻。今天你若问一般的人，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要怎么样才追求人生的意义那有很多不同的追寻有的人根本就否认人生有什么 意义，有什么价值？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一切都是荒谬，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活一辈子就是吃喝玩乐，对吧？我们尽情的享乐，那就变成享乐主义啊，甚至在一些毒品啊，在一些这个性啊，在这个里面去寻求人生的满足啊，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寻求。那也有人在宗教里面寻求啊，在西方啊，在欧美，因为人普遍的背离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但是人还有宗教的需求，所以呢，他们就可能走向东方神秘主义啊。今天这个瑜伽、素食这些东西都是很流行，对吧？大行其道，甚至达赖喇嘛有很多的信徒，你会觉得奇怪哈、啊，这些好莱坞的这些明星，这些大明星为什么会去信藏传佛教？因为人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需要。那最普遍的就是世俗主义的、物质主义的寻求，对吧？这个就是刚才马斯洛讲的，最高的层次就是自我实现，说白了就是成功，是不是？成功学大行其道。我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就常常回国啊，回国我在各地跑，就是在机场，我喜欢去看那个机场的书店，畅销书是什么？你知道机场的书店里面买的那些畅销书，很贵的那些畅销书磁带，全部都是成功学，读心术，怎么样知道别人想什么？然后呢，怎么样赚钱？怎么样买股票啊？怎么样成功？每个人都在追求这种成功，追求物质的成功。但是这些物质的金钱、名利啊，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让人真正满足？其实现代人在这种自我实现的追求里面是迷失的。现代人有很多的所谓的精神的困境，我们真的是落在一个不好的这个境况里，经常听到有人有抑郁症啊。那以前好像很少有人听说抑郁症，当然今天可能精神卫生这个方面比较发展了，就是以前没有诊断出来，现在诊断出来。但是你知道，像我的那些亲友，好多都有抑郁症，在国内的啊，那他们都是蛮成功的人啊，他们有抑郁症自杀啊，大学里面这些北大、清华、复旦这些最有名的高校，天之骄子，每一年你都能听到有人自杀。明星，你看这些最近很多明星的新闻，明星吸毒的啊，被抓的，明星自杀的，明星嫖妓的，我在网上看到大家不这个反应都很，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明星他的太太这么漂亮，他怎么还去嫖妓呢？或者说这个明星他明明知道毒品会毁掉他的事业，毁掉他一生，他为什么还不能自拔要去吸毒呢？但是人心里面迷失了，人真的就像是被流放了，真的是好像是去寻找一个家乡找不到了，我们真的是迷失了。前段时间美国的新闻讲到这个喜剧明星 Robin Williams 他自杀，那他平时是逗人笑的，但是他自己心里面极端不快乐啊！我在那个时候，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是这样讲的：说一个小城里面有一个人，他来找牧师，他说：“牧师，我心里面特别的不快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很空虚，很不快乐，我真的是郁闷的要死啊！我真的想自杀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啊？你可以帮助我。”这牧师说：“他说正好我们这个城里面最近刚刚来了一个小丑，他很厉害的，你心里面再有不快乐的事情，你到他那里去，他很快就把你逗乐啊，你就可以心情就会好起来。”这个人就哭了，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小丑？”这个故事不是很好笑，但是这个故事很悲哀，有没有？我们有的时候强作欢颜在人面前啊，但实际上我们心里面很多的痛苦，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光景。也许你说那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不成功吧，真正的成功的人也许就不会也许他的幸福感就会更强一点也许他就不会有那么的心里面有那么多的饥渴但是这也不定，是吧？圣经里面旧约传道书里面有一段话这话听起来是很消极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个人万事令人厌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一罗氏后必再有，以行的事后必再行，怎么样？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万事令人厌倦，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传道书是谁写的？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如果不是他自己亲笔写的，也是能代表他自己的思想。所罗门王可不是 loser， 对吧？他可是成功的高富帅里面的高富帅，他是那个时代，他是所罗门的这个王国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王国，他也是很会享受，对吧？他什么都有，他自己什么好吃的也吃了，什么好穿的也穿了，他这个亭台楼阁啊、建起来，用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啊、这个后宫啊、那不止三妃六妾了，那就是嫔妃成群的这样的一个王，但是他却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我们在日光之下所追寻的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上帝，有什么价值？有一个美国的记者说，有个作家他说，追求幸福其实是人生目标里面最有害的一种，这是很虚空的事情，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人心里面有一个洞，人心里面有饥渴，人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洞。我的大儿子现在已经读大学，他是大学一年级，在马大啊念书。那他小的时候我还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家是睡觉以前我要跟孩子一起祷告嘛啊，我就跟他一起祷告。他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我心里面难受啊。他说我今天，我说怎么了？是不是今天这个考试没有考好？他说不是。那我说你是不是这个在学校里面被人欺负了啊？他说不是。那我说你这是那你为什么心里面这个难受呢？他说我就是难受 ，I feel sad， 就是不快乐，就是难受，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他就跟我形容啊，七八岁的孩子，他形容得很准确。他说，我心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洞，人心里面有一个洞。我们人在追寻什么？我们就去追寻，对吗？我们拼命想用一些东西把这个洞填满，对吧？我们用金钱，用名利，用我们的道德，用爱情啊，用这些东西啊。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可能是想用爱情啊，用这些东西来填满我们心里面这个洞。但是这个洞怎么填也填不满。帕斯卡啊，这个西方历史上一个天才啊，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这个哲学家、神学家，他说人心里面有一个洞，什么都填不满，只有上帝能够填满。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是上帝所造，人本是上帝所造，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什么也不能填满我们心里面的空虚。人离开上帝，在外在的这些物质，在外在的这些东西里面去寻求，就好像什么呢？圣经形容说，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离开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不能盛水的破裂的池子。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有一个童话故事，这里有个图哈，是讲到一个童话故事，说乌鸦喝水。乌鸦喝水的故事大家肯定听过，跟孩子讲过哈，说这个乌鸦它要喝水，但这个水呢是在那个瓶子里面，瓶子的这个井呢，瓶口呢比较小，水位比较低啊。但乌鸦很聪明啊，他想了一下，后来他就看到河边有那个小石子，他就从河边把那小石子衔过来，就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啊，放到这个瓶子里面，那水位升高以后呢，就可以喝到水，是这样一个故事。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讲这个故事里面有个破绽呢？在河边啊，都很聪明，大家都很聪明。河里面有活水，对不对？河里面是有水的，他没有必要再从河里面去找石子。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光景，人就是在这个在我们的寻求里面，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为什么不满足？因为我们离开了活水的泉源，去寻找那，去为自己凿出那不能盛水的池子。这个 C.S. 路易斯啊，这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这个大儒哈，这是又是文学家，又是这个又是护教学家哈，又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啊。他也写这个童话故事写得很好啊，好莱坞有拍他的大片哈，这个《拉尼亚童话》啊。然后呢，他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英国的 BBC 哈，英国广播公司为了提升英国人民的士气，每天请他来讲这个，在广播里面来讲基督教信仰。后来他把他的讲章，集结成书，就是 Mere Christianity， 对吧？如此基督教，或者翻译成返璞归真，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那他也被认为是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家啊，在哈佛大学有一门这个很流行的、非常非常 popular 的公开课啊，就是讲到这个永恒、爱、性、快乐啊，这个天问啊，终极之问。那这个课是把 C.S. 路易斯放到一边，然后把这个弗洛伊德放到一边，让他们两个对话哈，这很有意思。C.S. 路易斯有一句名言啊，他讲过很多很有意思的话，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内心有一个渴望，不是这个世界所能满足的，最可能的解释是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另一个的世界。C.S. 路易斯把我们心里面那一种的饥渴、那一种的渴望形容成神圣的不满足，因为这是天然的快乐所没有办法满足的那种渴求。他说这证明上帝是存在，这证明我们的存在不光是为了这个世界。圣经传道书3:11里面讲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啊，这里这个永生也可以翻译成永恒。神将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很多的牧师喜欢讲说，只有人才有宗教的需求，对吧？你礼拜天没有看到，礼拜天我们都在教会聚会，没有看到阿猫阿狗去上教堂的，因为动物没有宗教的需要，动物没有宗教的情怀，人为什么会有？因为神造万物，且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圣经里面有另外的诗篇讲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哈，最早的神学家之一。奥古斯丁他的名著叫做《忏悔录》，西方的这个文学史上有很多的《忏悔录》，但是他是第一个写《忏悔录》啊。那么《忏悔录》是什么？讲什么？《忏悔录》就是奥古斯丁信主见证，对吧？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在这个世界上追寻，他是很有才华的人，但是他也很浪荡，他也去追求很多的女人。但是呢，感谢主，他有一个基督徒的妈妈啊，莫妮卡为他祷告，为他流泪祷告啊，一年又一年为他流泪祷告。这一个浪子，这样一个儿子，奥古斯丁有一天他突然神迹奇迹般的他就信主了啊。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这个故事哈，他在花园里面，突然听到这些小朋友。做游戏的时候说拿起来读，他就把身边的圣经拿起来念，里面讲到说，不要放纵私欲，总要披戴基督，他就悔改，他就在上帝面前认识到我是何等样的一个罪人，然后他就悔改，他信主，他感谢主。奥古斯丁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如果大家回去，我的讲道都忘掉的话，可以记住这句话。奥古斯丁说：“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得到安息，否则他们永远浮躁不安。因为我们本是上帝所造，我们的心若不是在上帝里面得到安息，我们的心永远是浮躁的，永远是不安的。我们都在追寻，我们都在追求，但人生刚才讲了，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很多各种各样的难处啊。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人的见证哈，这个人叫 Ben Carson 啊，在我们马里兰有 Baltimore 有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叫做Johns Hopkins 啊，不是马大啊，是 Johns Hopkins Johns Hopkins 最有名的院校是什么院？医学，医学里面最有名的这个最强的有一科叫什么科？叫做神经外科啊，就是 neuroscience 啊，是和神经外科这个非常非常的强啊。那么在这个神经外科里面有一个大牛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脑外科的专家，他的名字叫 Ben Carson， 他得过总统这个自由勋章啊，然后呢，听说啊，这个是还没有确实，但是呢，网上有很多的 rumor 是说，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 ，Ben Carson 将这个代表民主党啊，不要代表共和党，还是这个不要讲错，代表共和党来参选，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也许我们可以祷告哈，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也希望他出来参选。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讲福音，他喜欢讲见证啊。刚才我们唱歌，我们一生我们蒙受了主的祝福恩典，我们愿意去讲给别人听。Ben Carson 是一个非常愿意到处去传讲福音的人，因为他被视为是美国青少年的楷模，对不对？他是一个 role model， 因为他是黑人，因为他的出身啊，他不但是黑人，而且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他妈妈啊把他带大的，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当然是一个青少年的楷模，到处去啊有人请他去讲，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是讲什么？都是讲自己的信仰，都是讲福音，都是讲说上帝怎么样恩待了我，上帝怎么样改变了我的生命。上帝怎么样让我把这些人生里面的这些困难变成一个祝福？这是Ben Carson的见证啊，所以前两年也有一个电影叫做《恩赐妙手》（Gifted Hand）， 是讲到Ben Carson的。那么他有很多的见证啊，他有很多的故事在神的爱里面啊，真的是他有很多的领受啊，他从小在这个贫民窟里面长大，那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背景，如果按照统计的数据，按照我们一般人的 stereotype， 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刻板的印象的话，这个肯定是长大没有出息。但是他妈妈为他祷告，他妈妈是给人打扫卫生，在别人家里去做清洁赚钱，但是他妈妈从小教导他要按照圣经去做人，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人，要好好念书啊。所以他从小就是好好念书，但是他也很调皮，小时候他也非常调皮，也跟人打架一样的。他有一次跟同学打架，一刀这个给同学戳过去，还好那个同学的皮带啊上面有一个大的扣，他那个刀呢就戳到皮带扣上面，他吓得半死，回去抱着妈妈的圣经，浑身发抖祷告。他在学校里面念书，也是可能要打工嘛哈，所以很累啊。有的时候，就是第二天考试考化学，他头一天晚上太累了就睡着了，所以没复习完。第二天考试，结果他晚上做梦，就梦到第二天考题，他就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啊。然后他去 Hopkins， 他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面试，去 interview。那个这种职位，这种 position， 那都是成百上千的人去争的一个位置啊。那么这个 interview 的人啊，主管就问他一些问题啊，问到一个问题，说 Carson 先生啊，你为什么你对老外科感兴趣？你为什么要这么？你知道这个老外科很难的啊，你为什么独独要选这个老外科？他就跟人讲，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说你知不知道？人脑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他说你觉不觉得？人脑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这个。结果那个人很感动，就要了他。那你知道，在美国科学界里面，是有点犯忌的，因为美国现在科学界它是自然主义的这种哲学背景的，所以呢，一般科学界里面很忌讳讲什么上帝啊、创造啊，那绝对不能批判进化论啊。那但是他还讲这个，就因为他讲这个，别人还很感动，就跟他去了。他一生做过很多有名的手术，最长的是20多个小时，有一对欧洲的父母。把自己很小的孩子带来，就是让他颅内啊，就是开脑啊，就是脑部的手术，一直要做20多个小时。那么，当然手术最后成功，他也把 本高盛从那个手术室一出来，把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他的团队，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上帝，上帝恩典，我的团队，我们一起努力，他是这样一个。在手术以前，他跟这个夫妇一起讲啊，因为医生嘛，肯定是要讲说做手术有一定 risk， 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啊，他就跟他解释，解释完了以后，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这两个 hold 住来的年轻的夫妇，他们跌破眼镜说什么？教授你还祷告啊？他说是的，我祷告啊。你知道欧洲人可能已经基督教的传统已经很淡了，但是他们觉得很诧异。你看说我祷告，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一个愿意做见证的人，这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为什么？因为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他愿意把上帝的恩典再讲给人，不在乎。我们讲这个故事，我今天我讲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不在乎说他今天有多成功啊，这不是成功学，是在乎说他的生命里面本来是有很多的困难，本来是有很多的阻力，但是在上帝里面，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这一切都成了祝福。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这一位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也在寻求，她也很迷茫，她可能也很伤心，她的心灵里面很多的伤痛，很多的饥渴，这是她遇见的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们心里面有个洞，我们就在世界上找很多东西要来填满，但是我们还是迷茫，跟这个妇人一样，我们还是迷茫，我们还是痛苦，我们还是找不到。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了金钱名利的水我们还会再渴，喝过爱情的水我们还会再渴，喝过名誉的水我们还会再渴，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本是上帝所造，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除非我们回转，除非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的心将永远浮躁不安。主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遇见了，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主，他就愿意做见证，他就愿意传福音。今天这个月是宣道月，宣教或者宣道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传福音。这个妇人到处去跟人讲，跟奔卡神一样，跟奥古斯丁一样，他到处去跟人讲，跟全城人讲。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真的是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上帝的救恩。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可以和上帝和好；因着他在三天以后复活，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神将永恒安置在人心里，但是我们今天更有永恒的盼望，更有永生的盼望。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是基督，是那一位受膏者。因为从旧约开始，圣经就预言上帝要赐下一位弥赛亚，救世主。以赛亚书44:3，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章讲到未来的新天新地，基督，耶稣说基督他要将生命的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的心灵是否还有饥渴？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求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不满足，我们心里面 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心里面还是饥渴。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我们重温福音，今天借着圣经的话，借着主耶稣自己的话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是还在那个世界上寻求那些东西，以至于给自己凿出破裂的池子，以至于好像是那些那些吸毒的明星饮鸩止渴这是我们中国的成语，还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上帝和好，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来欢然迎取生命泉的活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都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在祷告之前，我有一个邀请。我不知道今天在座还有没有慕道朋友，我们教会称之为慕道朋友，就是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这一篇的信息，如果你有感动，如果上帝的话感动你，很可能今天不是偶然，今天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日子，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神愿意万人归向他，神的心意是他爱我们，愿意我们人人都悔改来到他面前。我们因为背离上帝落到饥渴的地步，但是今天神恩典临到，他愿意把生命的泉赐给我们。若是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我想请你有一个在我们祷告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表示我们大家都低头闭目。如果有慕道朋友今天有心里面有感动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今天做你的救主，做你个人的主，生命的主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今天神的恩典临到你，上帝要赐给你生命泉源的活水，在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的生命将不再枯干，你的生命将有上帝的爱来滋养。水在圣经里面都是比喻常常用来比喻上帝的滋养，常常用来比喻上帝的洁净。今天主要喂养你，要滋养你，要洁净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手轻轻地举一下？感谢主，感谢主，可以放下。感谢主，我们为举手的等一会儿我们会为举手的慕道朋友祷告也可以请牧师来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欢然迎取活水的泉源。主，你恩待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为刚才举手的朋友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的恩典何其的广大。主啊，你的恩典今天临到我们的朋友。主啊，这是你这是在你里面我们一生最美好的祝福，这是我们一生能够做出的最美好的选择。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面前献上感恩。主，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生命里面有活水的泉源来滋养。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我们曾经也是背离的人，我们曾经也是心里面干渴的人，但是主你有真的是丰盛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谢谢你为我们复活。我们真的是也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这一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在你面前立志。主啊，主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有你的作为。主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赐下这样的恩典，我们白白的领受生命的活泉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你呼召我们要真的是把你这样的恩典要传出去，要宣召你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召出来进入光明的这样的美德。主，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求主你用我们一生，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职位上，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既然领受了你的恩典，就帮助我们像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我们就去向人诉说，我们把你的福音传给人，主啊，帮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传福音的人。主，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